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innocent， 好，就是天真的、幼稚的，但同时呢也代表清白的、无罪的、无辜受害的。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六节啊，就用到这个词儿，但是在中文里面翻译呢是驯良哈。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其中的这个驯良呢，就是 innocent。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16, I'm sending you out like sheep among wolves. Therefore be as shrewd as snakes and as innocent as doves. 这个地方的 innocent 在这里翻译呢，代表的意思就是单纯、纯良的意思。
是。
所以它翻译成驯良像鸽子的原因，就是因为鸽子嘛，像一个纯洁的、良善的、被驯服的非常非常好的状态。我们都见过信鸽翻越千山万水，他们都可以准确无误的送到，然后又把回信再带回来，哪怕他自己奄奄一息，他都会完成这个使命。它里面有很多的表达，除了顺服，还有就是忠心，还有完全的一个美善，用鸽子的这一种性情和他完成使命的这种忠诚度，让我们看到了innocent 这个词本身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意义。
说到鸽子呢，圣经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记不记得圣灵降下的时候就是按照鸽子的形象降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鸽子叼着橄榄枝就寓意着和平。鸽子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平静，没有伤害，没有攻击性。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位0942的朋友呢写来了一封信件，木星老师、真儿老师，我遇到了一件事情，他们说我不该这么做，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呢一直服侍一个灯下礼拜，上个星期呢我去服侍的时候呢晚了一会儿，就来了一位不认识的阿姨，在我们的这个家庭教会当中讲道。因为我不认识她，所以呢我就特别的警醒，我很担心的是她的讲道如果有偏差会把大家带跑，我害怕她错讲圣经。因为没有人提前告诉我来了一个陌生的传道人，我当时啊就跟教会的负责人说，我说啊，我觉得这样临时的来调请一个人讲道是不对的，来了这个不认识的人，教会的负责人你们认不认识呢？你们应该严格把关。但是周围的弟兄姐妹们都觉得我不该这么跟教会反应，说我这样啊就是论断人，说如果教会请其他的人来讲道我就不高兴。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说，你要是看不上别人你来讲好了。其实我没有这么想，我就是担心那不认识的人万一传的道不对不托底儿怎么办，我怕弟兄姐妹们分辨不来走错路，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也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个聚会点啊原来有30多个人，现在走了很多人只剩10来个人。有的人是老了不来参加聚会了，有的人因为忙不来了，也有的搬家走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偏离正道被假的教导掳去的。所以啊我就特别的警醒，我很担心，我心里着急，我真的做错了吗？疫情期间我们附近村上啊回来了一个70多岁的自称在外面上了神学的传道人，还在国外宣教，回来我们这个小地方服侍。他讲道的时候说，基督徒的名字啊写在耶稣家谱上才能得救，写在生命册上的还能去掉，不能得救。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人讲的是谎话连篇，我就给教会反映，教会以他年龄大学的少为借口不了了之。再后来啊他就瞒着教会参加了一个偏离正道的人的葬礼，教会知道了问他，他又撒谎，于是教会才停了他的服侍。那这个人回来之后呢，在他的家也成立了聚会点，很多的人都因此而受到影响，很多人都去他家里参加聚会拥护他，还有人啊不来我所服侍的这个聚会点，所以有人就认为我是嫉妒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我真的做错了吗？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教会的生活带给弟兄姐妹的冲击，往往还没有一个异端带给我们的冲击影响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 传道人牧羊人的有这个职责做守门员，就是你得要守住你的羊圈，千万不能够让狼跑进来，或者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者是一些外面想要掳掠羊群的黑暗的势力进来，这是理所当然，这是该做的事情。但用什么样的方法，以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很值得去推敲的。
要有智慧。
对，要非常的有智慧。我不认为姐妹你去质疑要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背景是什么，这件事情是错的。
你没有做错，
当然是需要的。
是，
我们不能够说随便拉一个人来就站在讲台上面，也不能说因为那个人说他自己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就认为他理所当然传讲的就是真道。你的信件当中提到了那位70多岁的自称是传道人的，结果分享了很多异端根本就不是圣经真理的话在你的这个教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们的教会现在没有办法兴旺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好的属灵的粮食去喂养你的群羊。群羊呢在真道上面不扎实的时候当然就随风飘散了，很多时候一有挑战一有引诱外界的力量很大的时候，你们里面本身就土崩瓦解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你们自己本身在做教会带领的人有没有好好的说装备，你们自己能不能够正确的指出对方的信息里面那些违背真理的与真理相谬误的那些错误在哪里，能不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护教来护道，这些都是我们做传道人的职责。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不是只是主日来到教会听场道，像那一些笨笨的羊群，别人给他喂什么他就吃什么这种状态，而是你要更积极的去思想，如果教会已经小成这样，其实是非常适合以小群的牧养的，有没有有效的门训的计划，有没有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们很扎实的来查考圣经，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所以不单单只是说拒绝人进来，为什么你还要做下一步的解释，告诉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不行，或者为什么我认为下一次我们请人之前我们需要列出一些的标准来，让请人标准达到了大家的共识，说哦可以，他可以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继续往下一步的这个工作。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教会在牧养不足或者说牧者不足的情况下呢，就会觉得
说随便抓人，
敞开大门啊，谁能来讲，谁能站讲台就站讲台，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神的家的讲台不够重视，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神把这个讲台赋予一部分的人的这个权力有多大。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牧者或者是教会的主要管理者不了解神的讲台和神的话语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才在这件事情上以一个谁都能来上我的讲台
轻慢的态度。
对，轻慢的态度。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主耶稣早都已经说过，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站在这个讲台上，而这个讲台是我们需要去守护，我们需要去筛选，要有一颗警醒的灵。但是这个警醒的灵并不代表着我们是一种挑刺和龟毛的状态，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需要操练的。可以有警醒的灵，尤其是在当今的末世的时代当中，对于所有站讲台的人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甚至我们已经熟悉的牧者，因为牧者也会软弱啊，因为牧者也会跌倒啊，我们对他们也要有一颗警醒的灵。但是不要龟毛，不要挑刺，我们得要有智慧有方法，甚至呢是柔和谦卑的去提出我们的一些建议呀、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就像我们的这个姐妹哈，我相信你肯定不止一次的在教会当中做过这样的一些提醒，甚至有的时候会告诉弟兄姐妹我觉得他讲的不对。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他们在恨你们之前先恨了我，其实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真道不清楚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啊，你就是多事儿，你就是麻烦。但是这个姐妹我也想问的是，你用的方法对不对？
是，
如果你直愣愣的去，我跟你说这个人讲的不对哈，他哪讲的不对，可是你自己在这些事情上又没有很好的装备的时候，那马上在别人眼中就是论断。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对于一些陌生的传道人，我们通常在警惕的时候所产生的就是一种排斥， 我就是挑你的刺儿。我听你讲到的时候，我就是故意挑刺儿哈。
嗯，
在挑刺儿的过程当中，就会让别人觉得说你是一个很麻烦的 trouble maker 哈，就是你是一个很麻烦制造者，因为你写的信件非常的短，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你的背后的很多的东西。嗯、但我们也需要请你思考，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和方式方法上，是不是蒙神喜悦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前天呢，我们刚刚收到了严恩弟兄和他太太，他们现在搬到中东去之后呢，他们参加了一个教会的敬拜，正好呢就有一位访问的牧者去讲道，结果这个老人家也是站在台上就讲了很多偏离真道的模棱两可的东西，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些教导。那他们两个就说啊，我们是不是要立刻就要离开这个教会，换一间教会呢？那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既然对方是一个访客，并不是驻堂的牧者，那所以你现在有这个责任，就是去问驻堂的牧者，他们都听了这篇道，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怎么看这个老牧人讲道。如果他们觉得哎呀没有关系啊，他讲的也不完全错，或者是也不是特别的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就表达出这间教会对真理坚持并不严谨，这是一个记号，就是你们可能在这间教会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真理的喂养。因为你跟牧者谈了，跟领袖层谈过了，但他们却不以为然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离开。但如果你跟领袖层谈，他们也跟你的是一样的共识，说哎呀我们请他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我们呢会在下面有什么样的补充的计划，比如说在主日学或者在下一堂讲到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重申一些正确的真理。如果他们的态度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可以选择留下来。其实每一次当我们去看到教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去明辨说，什么是我当做的，但什么是我不应该做的。我不能够质疑教会的牧者他们没有对真理的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就轻易的说我要离开教会。但同时，如果我们几次三番尽了我们的努力去谈去沟通，想要在神学上面观点上面达成一致，但对方却坚持的不以为然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记号，说你在这间教会没有办法找到在真理上，我暂且不称它为神的教会，如果是根本没有在讲神的真理的地方的话，那你在这个地方聚会完全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喂养，同时你也没有办法和一群根本不能同父一轭的人一起来服侍。因此这也是判断的一个标准，怎么样都不需要当众的破口大骂，或者是当众的挑衅和质疑，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可能带给教会不成熟的人更加的混淆，认为说哦，教会只要有不满意我觉得不对的，我就可以立刻站起来说，哪怕你们只有30个人的小教会，也同样是需要私底下去做出很多的努力和沟通的。
我们也要鼓励很多的一些教会的牧者或者是一些执事长老，在选择访客讲道的时候，我们先要做第一层的把关的，
是
不是说哦，我听谁谁谁说他有神学装备，他从国外回来，他怎样怎样，我就允许他上我的讲台。其实我真的鼓励很多的一些牧者、执事或者是教会的管理人员，当你们邀请访客的时候，你们需要他们出具他们的核心论点。你要考核，你需要提前知道他的纲要，这是必要的。很多人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好不容易请人家来，我们还要人家写提纲给我们来审查，不太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在神的话语上，只有严谨才能带来生命。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很多的一些教会的负责人员，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更要警醒，但同样要有警醒的灵，但是不是挑刺儿，而是用智慧的方式来保护你的羊群。那你们是第一道把关者哈，那接下来
看门人
呢，对，接下来呢，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说，哎，为什么跟我的学习跟我在圣经当中领受的不一样的时候，要及时向教会反映。大家不要说，哎呀，那教会选的人我们怎么能提意见，不，教会是神的家，每个人在这个家中都有你的责任。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只是个小的信徒，我就不能够在这个家中去承担一切的责任，当然不是，神的家需要我们人人都付出，人人都有责任。
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单词 innocent，它不单单只是清白的呀、幼稚的啊，它原本的这个含义，天真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在经文的翻译里面呢，却是有寻良、良善并且忠心的意思。那良善和忠心呢，它是可以并行的，我们既可以非常有爱心的良善的对待人，但同时我们要忠心，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诚诚实实的去面对教会当中所有的挑战和你的当尽的本分和义务。
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 人有无冒犯的守护正道的智慧和能力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